现在的 topic 离我越走越远了，我就名词我都自打 P 杠以后我就一去不回了。
你这我都不知道你
我不懂
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开始，
我觉得要要打起来了，哎。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女老师。我美女老师是一档在美国制作的女性聊天节目，月月更新，不端不装，走心走肾，以轻松真实的态度聊到在美国的性与爱。我们自从节目开播以来呢，从来不插入广告，但是今天呢，今天这广告必须插，因为我们的制作人索西西老师的小说《回国33天》的纸书版正式出版啦。啊，有声书也上架了。其实我们先来听个有声书，感受一下氛围。
有的人说出国就像出水痘，那回国呢？
回国这件小事，有的是衣锦还乡。
好家伙，身价47亿，他资产的亿数比岁数大这么多，你还等什么？
有的是两手空空。啊，又是催债的，上个月在美国的房租水电还没还呢。有的是惊吓多于惊讶。
是啊，我结婚了呀，你不知道吗？我以为你知道呢。
唉，我这回国的33天里可真是精彩纷呈啊。我们回的国已经不再是我们离开的样子，事物会变，人也会变，但总有一些东西不会变。
索西西老师的小说《回国33天》在各大书店均有销售，当然也可以在网上买到。如果您喜欢这个电子书的阅读体验的，请在各大电子书网站上面搜索同名作品。索西西老师的笔名是巴巴，那么我们欢迎索西西老师给自己呐喊一下。
哎呀，谢谢大家。因为那个这个小说已经其实出了2年了，然后这个纸书的出版非常的艰辛，所以现在好不容易出了，希望大家捧场，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给我在豆瓣上留个评论之类的都可以，谢谢大家。
好，那书归正传，今天我们节目呢打算走一走短平快的路线啊，就不拖那么长了。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两位老师，一个就是索西西老师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嗲友小日月老师。
什么叫嗲友？
哦，明白了，
软妹子。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讨论一下小奶狗和老狗逼。这听话听着像骂人似的。洛丽塔和女王范儿。好，那我们就从最近最火的真人秀节目开始吧。谁来给这个弱智后知后觉的主持人来脑补一下，这个最火的真人秀是什么？是一档怎么样的节目？
小日月老师先来。
我是吗？
嗯，
行吧。
是的。
是这样啊，主持人大姐，偶像练习生听说过吗？大姐，
大娘，
因为我是研究那个就是沉浸体验的这方面的营销的，前不久就听一个同行就说，现在网上有一部沉浸式的真人秀，敢信吗？叫《偶像练习生》，特别特别火，然后就出来什么王炸四子、什么月华妻子等等啊，坤音四子。然后这些小男孩吧，
是中文吗？这些都，
怎么着听不出来是吗？然后这些小男孩大概就是从十几岁啊到20来岁不等。然后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是有100个练习生，是从国内的各大这种艺人经纪公司推荐过来的，就他们的模式有点像韩国的这种选秀，就可能先上来先做练习生培训你。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然后有合适的机会，然后看你能不能具备出道的这个资格嘛。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投资啊，就可能他弄练习生弄个100个人，可能比如说有一个人火了，这个经纪公司也回本儿，就摇钱树也出来了，大概这么个意思。那之前呢，就是我们学习韩国这个模式之后，他都是到了那个时间段，经纪公司自己就推了，其实粉丝的参与感不是特别强。 但是这个节目呢，它是上来有各家公司一共推荐过来，一共有一百个学员就是练习生，然后在不停的淘汰之后，他最后会定下前九名，然后这九个人会一起出道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都是由就所谓的制作人，就张艺兴，也是现在全民非常火的偶像了啊，实力派偶像。然后他一直作为这个制作人的角色出现，还有各种导师，比如说李荣浩也出现了。那么有导师的元素，也有大家粉丝的去投票，然后来决定这些人的去留。然后所以大家这种沉浸感就觉得好像我参与了整个这个偶像的培养过程，所以现在粉丝就特别热情。然后且你想100款对吧？100款弟弟们，然后哥哥和弟弟们，总有一款适合你吧？
哎，
对吧？
真的。
对，所以呢，
可是喜欢
的火
啊，喜欢大叔范儿的这年龄一下全都砍下去了，100个人全都归到非大叔类，
就20岁没有30岁，下回还可以弄一个老偶像练习生。
我记得我之前看那个剧里面，就最上来他们的时候说有这里面有92年，好像说在这里面都是老人了，晓得吧？
哇，
嗯。
哇塞，哎，那怎么参与呢？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你说这沉浸式是怎么个沉浸法呢？
就是爱奇艺有自己的，这是爱奇艺的节目，哎，怎么听跟广告似的？就是他有自己的投票通道，然后粉丝每天还是什么，就是比如你是 VIP 可以投几张什么的，所以这个粉丝他就感觉他通过他的选取，就是你知道那个弹幕现在特别流行，对吧？一边看片子一边写弹幕，就是现在你只要看这节目，弹幕上都是 pick 谁谁谁，pick 王子异，pick 蔡徐坤
，pick 呀，
就
是
挑
他 ，pick pick。
嗯 ，pick 啊、
对，但是大家都
我还以为偷看人家的 pick，
不是你要你必须用京腔说，你咱特标准说 pick 就没劲了，就是京腔我们都是 pick 谁谁谁，晓得吧？就是你越
对，
这
是女王范儿是吧？翻谁的牌子？
这个这节目它的 range 特别广，就是看这个就这100款里面吧。就也有小女生喜欢，就觉得哎，这个男生好帅呀、啊，或者这个男生，比如他们有一个叫蔡徐坤的，一下就火了啊。就之前他有一定的粉丝积淀，粉丝就送各种东西什么的。上这节目之后更火，因为大家就
不好意思、啊、
大家就觉得
不好意思啊，过敏小奶狗可能。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蔡徐坤他在台上就突然一下变了一个人，就可以特 man 什么的，或者是哪怕是娘也是那种特妖艳的那种劲儿。然后反了，就是他到了台上是特别娘，就是很妖艳的那种劲儿，然后但是呢他比如说要唱那种特别硬的歌的时候又可以特别 man， 然后到台下又其实挺温柔的，就是大家就觉得哇这个男生特别完美，就是所以就会等等吧，就是每一个粉丝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不是每一个偶像都有他独特的气质去吸引他所面对的这个人群，不管是年轻的女孩还是姐姐们。
哦，所以
他们就这个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就让他们感觉到这个养青蛙、养男人、养偶像练习生的这种快感，是不是？
所以就是这话说出来，首先你们知道养青蛙、养野男人指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哎，我知道养青蛙是什么。养青蛙我知道，养青蛙就是有一款日本的游戏。还是叫什么，就是青蛙儿子，然后你就可以通过那个 APP 然后养这么一只青蛙，这青蛙呢就每天出去自己出去玩，然后还会给你发一个明信片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
啊这怎么像就是咱们大娘这个时代以前玩的那个那个宠物电子宠物，是不是、
啊、电子宠物
把年龄彻底暴露了、
这养青蛙它主要就是一种等待，就是这节目是一佛，不是这节目，这游戏是一款佛系游戏。就是它你在这里面给它收割买各种吃的，就是什么时候看着它，就是何时才能回家，是吧？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养野男人是另外的一个游戏，叫恋与制作人。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一期节目是一普及知识节目。
I know。
咱们每期都普及知识、对我来说太长知识了。
养野男这事儿我怎么知道呢？就是我们公司有好多就是90后的小姑娘，突然有一天就是感觉大家都疯狂的发那个朋友圈什么的，什么周琦格呀、周格奇还是什么的，就有4个就是那种美少年的那种 那种日系漫画美少年的那种头像的，就是男生哈。嗯，然后后来才知道，就这一款游戏呢，大概意思就是说有四个美少年，反正你可以挑一个跟他谈恋爱，你也好像可以同时跟四个都能谈，然后他就能够回复你好多甜言蜜语。后来我们就说，这些女孩你们疯了吧，是不是平时不交男朋友或者在男朋友那儿听不到甜言蜜语啊，然后就花好多钱在这个游戏上，就会听几句好听的。
这跟野男人，这野男人有什么关系啊？
这不是他自己家里男人，外面养的，游戏里面养的呀。
哦，
这是真人
制作人，哦，
不是真
人，
是游戏，他游戏，但是他那游戏给你的体验感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你在真谈恋爱呢，然后那个男生还对你特别好，就老跟你说甜言蜜语，就那种感觉是撩妹高手吧，就
那
种劲儿。
那还真没什么，那还真没什么区别。养青蛙就是养个动物，养野男人就是养个假人，养偶像练习生就是变成了养个真人。
所以就是综合一下，我感觉就是说，大家都会喜欢这些，不管是游戏也好，还是看这些真人秀也好，可能是因为它确实满足了女性不管年龄哈，在真实生活中未能得到的那一块心理体验，对吧？就是这个男生特别美，或者这个男生特别温柔，或者这男生
特别懂你，
甜蜜，对吧？特别懂我，
嗯，
然后这个男生我特别愿意为他付出，嗯，因为你养青蛙其实就是一种付出，对吧？
嗯，
所以是一种假的，是一种假的体验，但是满足了这个真的需求。
嗯，
对的，我觉得是这样，它不是真实的嘛，
嗯，
但是它其实满足了你这方面的心理需求。
嗯 okay，弟弟碰的都也不光是。也不都是女王吧，也有那种傻粉丝的，嗯，
弟弟的
吧，
啊，
傻粉丝，
傻粉丝，
那你也不能叫人家傻粉丝。
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主要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教育节目，教大家怎么养青蛙、养练习
生，不是科普节目，
不是
走进科学
啊，而是要看一看，说是不是现在这个咱们消费，国内的消费主体都已经变成女性了？国内的妇女们现在是不是就是到了这个消费男人的纪元了？这是不是国内女性的成长、女性主义的壮大？但是这么同时又想说，这种大女性的这种电视剧还是不多，这种反差，主要是想讨论这块儿。
对，对，
继续。
我之前我其实写这题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的消费主体应该都是女性，你不管是这个偶像练习生啊，还是这恋与制作人，
制作人，
还有这个挖儿子这些，我觉得都基本上都是女性主体，所以那这钱都不少花呀，全都是。但是你看那一天，我看那个娱乐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叫什么淑女的淑女的品格，是不是？他那个网友说，
啊，好像对，网友
要弄一个这么一个电视剧，然后女主都是。怎么说呀，都是有岁数的女性了哈，然后
就有点类似于韩国那绅士的品格那个劲儿嘛。
嗯，对，就是他们要的都是那种大女主，就不是那种唯唯诺诺，或者是想什么淘金啊之类的，那些都是自己就非常优秀，白富美，然后但是这部戏好像还是也没有人敢挑头说要拍，虽然几位女主都点名说愿意拍、愿意演了，但是可能还是不太
行。大姐就快了，那
从
有网民基础应该快了。
我是完全没看过这个《偶像练习生》啊，从听小日月的介绍的话，我在想着掉个这个《偶像练习生》全是小女生。然后各种类型的100个，然后放这儿让你们圈养，或者是让你们得到体验。这个不是现在在尤其在美国全民批判的什么东西吗 ？Me too 啊，怎么把女性物化啊之类的？怎么掉个头来这么火？在国内难道就是
我跟你说，我觉得啊，我理解你的意思。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制作方无论是游戏还是电视制作方，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 就是愿意在这方面多花钱的其实是女生。
这事实一直就很清楚啊，大家都很清楚，我觉着。
不啊，
想
不
淘宝的路线啊，
终于想通了吧？没有，就是以前还不会吧？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你看啊，就这对特别早，我觉得他们就想通了。最早是超级女生这节目，对吧？就是选秀嘛，就是从女孩唱歌，对吧？后来很快就发现弄超女不如弄超男啊，快男，发现收钱收割更快。就说明这种选秀节目确实一直我觉得主力还是女生在看，
而且你像超女选的李宇春啊，当时最火的就是火到天上去了的是李宇春啊，就是给他撒钱的也都是女生呀，也不是男
性，还是我觉得这方面能撒。
这我们商业界巨人，这个商界巨人马云哥就是想得很清楚啊，特别抱女性的大腿，因为早早就认清了这个消费主力就是女性，所以现在是娱乐圈跟上了，是吧？那是不是现在国内的妇女们就真的到了真正消费男人的新纪元，真正有了这种女性主义的本质了？这话问的有点
多。不是，我觉得咱说消费男人这事儿大了。但是呢，是在泛娱乐这个圈儿吧，就是消费主体，我现在觉得，女性现在呈现一个增长趋势，至少是比较明显的增长趋势。以前因为泛娱乐比较大嘛，比如说在游戏也是属于泛娱乐一个很大的一个 category， 对吧？然后之前都是男生在消费，玩各种游戏还是蛮舍得花钱的。但是现在大家就发现，女性在这个圈子里，无论是在对于偶像的扔钱上啊，去看电视剧的制作，还有看这种玩各种游戏啊，都特别舍得花钱。确实我觉得是因为跟社会上女性的这种经济基础，我觉得还是一直在有提高的。而且包括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养男的哈，什么养恋与制作人也好，或者是为偶像练习生花钱也好，都因为现在好多女性她具备这个消费能力之后，她感觉自己有选择权了，或者说他希望自己有选择权了，所以他去做这样的一些表现。就是正好你今天不提到说我们聊什么小奶狗嘛，老狗逼什么这样的，其实就是这个相对应的还有一个词叫做中年少女。
是我吗？我觉得我就是。
我觉得是小日月呀，非常。
我可能也是
典型。
就是他指的就是说女性年纪确实是不算特别小了，就确实是可能算进入中年，但她其实保养的比较好，然后从外在来看还并不老，然后呢从内心来看还有一颗少女心，所以这部分就叫中年少女。然后中年少女们其实现在喜欢弟弟的还更多，就是其实所谓小奶狗，它就是来自于这种姐弟恋的一种展现吧。我觉得就是好多确实选择弟弟的一些女孩子，就他们所选的那些男生现在可能会被社会上定义为小奶狗，他首先不是一个贬义词，我得澄清一下。
我想到的例子就是伊能静是吧，有点符合这个。
对，算真的算，就因为其实大家一开始不是老唱衰她跟她老公嘛，然后伊能静后来还上吐槽大会，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都唱衰我，然后觉得我肯定在家干很多活儿啊什么的。他说其实我老公对我特别好，就是然后就是现场撒。我觉得其实伊能静还不算特别好的例子，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其实是那个贾静雯和钟丽缇。就首先就说贾静雯，就是她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前就是也经历过挺不好的一些感情经历的，但是后来她认识修杰楷之后，修杰楷比她小好多呀，我印象中。然后但是修杰楷就对她特别好，然后对他的女儿也特别好。然后后来贾静雯不是上康熙还说过，他一直就是因为修杰楷比他小好多，就心里一直特别犹豫嘛，特别纠结。但后来他们俩真在一起之后，现在他跟修杰楷也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修杰楷对他就真的是事事宠溺。就所谓我再就说一下小奶狗这个词的意思吧，他其实指的是比较年轻的少年，然后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单纯，比较宠溺，好调教。就是这个意思。它其实是来自于小狼狗，就狗系少年的一个变形，但它真的不是一个贬义词。老狗逼可能是有一点贬义，它是为了跟小奶狗做对比的时候被发明出来的一个搞笑的词汇。
修杰楷长得挺帅的，我看了一眼。
对，钟丽缇也是嘛，就她的老公也是比较小，超级多。
哦，对，还上过《爸爸去哪儿》吧？是不是？跟
对，也是对她特别宠嘛。
嗯，对对对，看上去
因为这些女性有共同特点，就是她们虽然年纪有点大，但真的保养特别好吧？对吧？这两个女性都特别漂亮。
嗯、我是在国外想到的例子是 Vera Wang 做婚纱那个。和那个戴米摩尔，
嗯，对，他是，
但是曾经啊，
邓文迪是吗？女王专找小男模，现在
邓文迪是对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
对他真的是，就服邓文迪，
励志楷模，
从大叔控直接转到小奶狗是吧？
嗯，对，我觉得
现在
我觉得他想通了，现在就是什么都有了，对吧？就是什么都不缺，那干嘛不找漂亮的？就是这种、现在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会不会动心？
那当然，那当然。我觉得我就是嫁了一个老狗逼，然后觉得哎，东想
那边
小奶狗。
我觉得我们这节目正在这个违法的边缘上游走，在美国一播绝对违法。我就不。但是现在我的意思，我认为就是说，包小奶狗的难道就都是女王吗？我觉着就像你说的这个偶像练习生，虽然我没看过，但我纯想各种范儿都有的话，那很多人虽然他很奶的小狗，不是很小的奶狗，怎么说都行啊。但是喜欢他的说不定就是更小的奶姑娘，更奶的小姑娘，
可能少。我估计应该还是少，就我觉得这个词主要还是匹配着姐弟恋来的。我自己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交往的概念，就是在姐弟恋的交往中，然后大家会定义说，跟这，因为它指的是年纪小的男生嘛，对吧？然后他的具有的这些特点，就有一个例子特别好笑啊，一个段子，就是说问一个男朋友说，你的女朋友现在身体不太舒服，但是你现在正约了朋友要打那个王者的这个排位局。你会选谁？然后他说我选韩信，韩信我用的贼溜。就是这样，就是老狗逼，就所谓的老狗逼啊，就会典型的一种夸大了的反应。但如果是小奶狗，他可能就是直接二话不说扔下游戏，挂机被扣分也好，直接冲去带你去医院。
刚才说那笑话我完全没有我完全不懂，就韩信，
因为
就是那游戏
你不知道这游戏、对，
他说他选、
不知道游戏，这是跟年龄有关的，还是跟美中的
这
有关？
这是跟科普有关的。你要关注国内的那个大量的流行的事情和词汇才行。
对对对
OK， 好吧。那就继续
讲
讲这个，无论是
我觉得这个姐弟恋这个还挺好理解的。我其实当时还想就是探讨一下这个姐弟恋，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控弟弟，有的就是控大叔。我觉得还是这两个阵营还是挺分明的。比如说我觉得我就多多少少有点控弟弟。我觉得虽然之前谈恋爱真正谈没有谈过太多弟弟吧，但是我回忆了一下，我当时我先爆个料，我上高二的时候有一个初二的小弟弟追我，
哇哦，
特别夸张。当时
你刚才笑得特别像高晓松，
哇哦，
然后呢？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学校都大家都很乖嘛，然后就没有这么明目张胆追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那个初二的弟弟。然后那个我记得我们当时卖班刊，然后特别贵，10块钱一本儿，然后居然他就要买两本儿，我当时觉得哇
哇哦，
然后还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广播里被人家点歌，就是这个小弟弟点的。然后
你这个超
级小奶狗，
你这个超浪漫，你没错，你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会被那个男孩子就会被称为是小奶狗的表现，就会特别甜蜜。
对对对
这种
我就觉得确实是啊，因为而且还过生日的时候送礼物啊，然后还就是搞的就是他们年级的其他的小朋友小弟弟们都认得我了。
但是你感觉甜蜜吗？
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当然是非常甜蜜的，有人喜欢当然是好事了。
不是你当时想你设想一下，如果是你现在，然后有好多人为你做好，有一个人他特别年轻特别漂亮，那美少年，他为你做好多事情，特别浪漫特别甜蜜，
对对，
现在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会不会动心？
那当然那当然，我觉得我就是嫁了一个老狗逼，然后觉得哎空想人家小奶狗。嗯，我也得赶紧去看一下。
索西西老师，那个你记不记咱拍电影那会儿，索西老师顺便说一句啊，多妻人才啊，又拍电影又写
书，
对对对，就是多妻发展的啊，就是我们
改天很有可能就要 rap 了啊。
拍电影的时候那就离 P 杠不远了。那个拍电影的时候不是有个小男生吗？然后
啊，对对对，嗯，
对我就是挺那个，挺就是，
啊，对对对对，那个弟弟特别喜欢那个 Alex，
但是我这人本身可能是，如果非归小奶狗还是大叔控，那我肯定是归大叔控的这一波。所以呢，我当时就是说你刚才说到那个甜不甜蜜啊，被人喜欢什么的，都起码是好啊。回头想想你会觉得你会和他尝试啊，这我完全一点都没有，我就觉得特别，就顶多觉得可爱，就像个小宠物的那种感觉，就是
小宠物感觉，
就是你看到一小宠物觉得特别可爱的那种感觉，
是
没有任何。
那人家未成年呀，就在美国犯法。我那个我们俩都未成年。
那你说偶像练习生里头这些都成年人是吗？
好像还真有未成年，但是不是你要说法律是扯远了。
我觉得我们这节目正在这个违法的边缘上游走。在美国一波绝对违法。我就不往那边多引了啊，
扯远了，
咱还是
扯远了，对，
啊，
咱们还
是
回归正传。
回归正传，
刚才你们俩说了
啊，阵营的这种阵地还是主张还是比较。
来来，现在让
你把这事擦了吧，我给你扯回来。
小日月来报一下料。
你们俩刚刚都表态了，一个是大叔控，一个是弟弟控，我 both 都可以。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你看我小一点的时候，我喜欢大叔，喜欢年龄大一点男生。
跟文迪是一圈的是吧？
我待会说一下为什么啊。就是小点时候你喜欢大叔对吧，因为觉得大叔比较成熟，然后对你特别体贴什么的。现在呢发现大叔有的时候不是说都是好大叔，也有老狗逼那样的大叔。就比如说再给你们说一段啊，说那个一个女生，她如果就没带伞嘛，发现下雨了，这时候她打电话给小奶狗的男朋友，二话不说立马飞奔过来送伞，但是打给老狗逼的男朋友就要先教育你一顿，出门怎么不看天气预报啊，为什么不提前做好准备不带伞呢？然后最后你可能还是没拿到这伞。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好多好大叔消失了，都变成老狗逼了，所以现在的小奶狗们反而变得很体贴。所以其实喜欢大叔还是喜欢小奶狗，其实最终觉得好多女生都是希望自己在爱情当中像女儿一样被养被宠溺着。
不一定
有
啊，我
没说你啊，
对
好多，我说是好多，没说你啊。
对，我觉得这跟上回
你总结，我就说不一定，不能以偏概全。
我都有点 deja vu 了，我觉得就是上回咱聊那个这个大毒草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就聊过这个，就是这个欲求？我觉得就是有好多就是国内的女性，我觉得都是需要这个浪漫的这个人设呀，就是一个。非常懂你，然后又无限宠爱，然后就是什么霸道总裁，就是对外人都是一个什么什么样
的。对，所以我觉得这跟喜欢大叔控啊还是弟弟控没关系，其实是跟这个女生她自己有关系。就喜欢没人宠的话，无论是大叔还是小奶狗她都愿意，对吧？如果是她是一个特别有控制欲的人，他觉得就是小奶狗里头好操控，他这种也能满足他的欲望。这个大叔里头，这个
小奶狗能满足好多欲望，
理解你的大叔那也可以满足他这方面的欲望。所以我觉得是跟这
感受
本人有关系，
真的。他不一样，就是其实我上那节目不是第一人选啊，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其实是男朋友是比较小，大概八九岁，就是其实是小奶狗那个 category， 他更适合，但因为他不是特别想，他不太会讲，他不太想要上这样的节目，但因为我知道一些事情，就是他其实是那种特别独立自主的那种女生，然后以前他也不觉得说自己会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男孩子，然后你要说他有没有控制欲，其实控制欲有点强，但后来他交往了这个男朋友之后，就是他，我觉得他在两方面都得到了满足，他的心理上，一方面说他的控制欲得到满足，因为他就觉得他男朋友特别好调教，就是好多他不行，因为好多大一点的男生他已经定型了嘛，就比如你只能去跟他磨合，对吧？就是或者说你选一个正好跟你合适的，但他发现就是年轻的男孩子因为太爱他了，然后他说的有些事情的时候，就是那个男生就愿意去自己去。调整就变成他喜欢的样子，我现在只陈述事实啊，我不做过多的 comment， 然后呢这是一方面的心理，另一方面心理是他同时他是大女人对吧，但他同时又希望自己像女儿一样被人宠溺着，但是没想到就是所谓的小奶狗大家觉得好像比较年轻的男孩子却能满足他这方面的心理，
是同样就是虽然年龄小也是那种特别温柔会照顾你会照着你的那种感觉，
而且床上直接变成小狼狗好吗？
对对对，这个姐弟恋的这个优势是不容置疑的。
说如果你要谈姐弟恋的话，你要找多少岁的人才是跟你最水乳交融的年纪啊？然后应该是你的年龄除以二加七，就是特别小。
大家
自己都算算啊，大家都自己都算算啊，看找一个哪年的合适啊。但是现在确实国内有数据，因为我对数字不敏感，我记不清具体的数了。但是呢，数据表明现在姐弟恋的人数现在在国内是呈一个特别显著的上升趋势。
本来我是想让大家报一下姐弟恋的或者是大叔控调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就跑偏成这样了，掉了，
直接
走了，
挂了吧，挂了吧。
我觉得大叔和弟弟对我来说的概念，对我来说的这个概念是说这个人成熟不成熟，比如说是这个秦昊是吧，那个叫那个或者是这个刚才说的贾静雯的那个老公，他们虽然年龄小或是比他们的老婆年龄小，但是感觉好像都挺成熟的。我觉得我认为的这种所谓大叔啊弟弟啊，我对他们的这个理解是说，你是喜欢成熟的或者是比你成熟的，还是喜欢就是让你激起有呵护欲的这种，是这是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可能和这个大众的有非常大的偏差啊。到底说如果说我大叔控的经验啊讲来说没什么好讲的，我就觉得说我本身不是这个中年少女心，所以我一直也没有，就是我就可能控爹的原因，我就觉得这个成熟一点的能心灵沟通的 soul mate， 能跟你聊天聊到一块儿，然后讨论 ，you know， 我记得陈道明还是另外一个人，就说你人到中年或者人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你择偶的时候，你就希望有这么一个人能跟你对上话，能跟你说上话，就那种感觉。我可能由于我跟弟弟们大部分时候都说不上话，所以我不喜欢弟弟，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肯定是有大叔的，学校里的老师就有大叔，然后我当时也是感觉被撩了若干次吧，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能理解喜欢就是说会发生师生恋的这些女孩的心理，就是因为感觉所谓这个大叔吧就是非常有知识有文化，而且阅历非常而且站在讲坛上然后各种熠熠生辉啊，就是怎么说激昂文字，然后你在下面就有一种两眼冒光，觉得看到了一个就是知识他本人出现了，然后就有产生这种爱慕之情吧，可能就是对大叔 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说可能会控大叔的这种，
嗯，
你要是说比如说弟弟啊什么的，可能就是阅历方面不够啊，
嗯，
或者是他懂得少啊之类的，就是
对这你说的，你说的，我不是要咬文嚼字啊，你多大岁数年龄差异算大叔啊？其实我觉得大五岁算不算大叔，大两岁算不算大叔？那你控弟弟的时候，你是难道非得差20岁才叫这个姐弟恋小奶狗吗？还是说你差5岁也算是吧？这都是这个就是你。
嗯，
特别极端的情况下，极端的聊邓文迪的这种情况啊，怎么这是一回事，
嗯，
但是很多情况下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界定，你喜欢比你成熟的还是你喜欢不如你成熟的。而且呢，假如说假如说咱们拿这个中年少女心做个比喻，之所以她中年少女心，是因为她心里就是还是保留着童真啊，或者她的思维啊，她的这个这个品味啊，喜好啊，还是和就是和所谓这个弟弟是一个年龄层的，并没有这个差异，年龄的差异，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他很喜欢这种校园的这种青年啊，少年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心里觉得我也是一个校园的少女，就是他没有觉得这个心理差异或者年龄差异。
我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你虽然。就是说号称大女人然后喜欢小奶狗，这不冲突，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女人不就是大女主，或者说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说你只要是掌控了你自己的这个经济消费的这个权利，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想喜欢谁喜欢谁，就是提供这多样性嘛。
现在社会因为太累了太艰难了，尤其在中国社会里面，大家其实活得都不容易，每天要承受的各种生活的压力，心理上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对女性来说，而且越成功的女性承受的越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可能觉得有的时候也并不希望所有的人都把她们当做成熟的人，她可能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女性，但她不见得时时刻刻都要展现出她最坚强的那一面，她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想展示她最脆弱的那一面，然后当她遇到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可以在他愿意展示脆弱的那一面的时候给他肩膀，让他愿意作的时候耍赖的时候去宠着他，然后这个人只是比他年纪小比他年轻，然后有什么关系呢，就对吧，就是他已经不需要再去对更多东西妥协了，比如说这个女生她已经不需要去对说我需要找一个经济上能够给予我支持的人，或者说我要找一个社会地位上怎么怎么样的，他可能已经脱离了这一层之后，他更多的是去在一个精神层面上就是找一个能让他放松下来的人，对吧，
嗯嗯。
然后一个单纯的男孩子，单纯不代表一定不成熟啊，这是两个定义，在感情上单纯的人可能比一个在感情经历上复杂的人更有可能满足他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可能这就是这种社会现象会越来越多的一种可能性吧。
嗯，
这期按照我们说的短平快，我们就是通过观察来讨论一个现象，点到即可，不多这个深挖原因了，感谢二位老师来给大家做总结，给我做科普，大家听众朋友们有什么看法，可以给我们留言参与讨论，如果您想听我们聊到什么话题，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多多留言，有些朋友问起这个公众号，我们加在节目的介绍里了，叫做东西主义，东方西方主义，马克思主义，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美女老师，我们下期再见。